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我们把时间交给郭真弟兄。
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有陈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分享他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很感谢主，让我再一次能够回到中间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也特别谢谢陆牧师、陆师母同工们的邀请。我想在过去疫情期间来到这里的时候，常常就是我跟叶弟兄两个人在这里我想今天早晨我一进来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看到有那么多的年轻人牧师带领着他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主，也看到弟兄姊妹的脸上都满了许许多多的笑容。我们实在是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每一次当我接到外面的邀请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也非常非常的喜乐不是说是因为我收到了邀请所以我心里面喜乐，因为我知道我们在这一条路上我们不孤单，我们在花颂那个地方，我们为主在那里承受主为我们的使命，你们在 Springwell 这个地方同样的向万民来见证他的福音。每一次我想到我们在普天下奉着名的聚集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首的诗歌，他在那里想到的是说，我们的心向着宝座而去，我们的眼乃是眺望那一座的圣山，我们里面所想的是向着西安而去，因此我们甘心乐意的在地上过着一个寄居的生活。我想随着疫情的开始疫情的结束也许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繁忙而经济状况整个外面的局势好像并没有变得比疫情带给我们的压力更简单。也许我们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好像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多的忙碌，而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忙碌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会忘掉了我们的人生到底应该去向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我们应该在这里问另外一个问题，神在你在我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托付和使命。其实这是一个值得你我常常停下来要思考的一件的事情。我就想到这里提到的一个叫 Oliver Holmes 的这一个人他是美国高等法院的曾经的一位大法官之一，他当然他非常的聪明，他对于法律也非常非常的了解，但是他常常心里马哈。有一次他去坐火车他就坐在火车上的时候，检票员就过来了，列车员过来检票了。那 Holmes 看见他以后，他就赶紧起来到处找他的票，他心里马哈不知道把票放在什么地方了所以他就一直在那地方找。当然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在 Washington DC 的那些的地方这些人都认识他他们就跟他说， Holmes 先生你不用着急你就算找不着票的话你下车以后什么时候找着了你就把它寄回来，寄到车站里面，我今天不会罚你的款。那 Holmes 他的回答是说，我今天必须要找着这一张的票，他说不是我有没有买票上车的问题，而是我需要知道我到底在哪一个的车站下车你会觉得很好笑，但是我想我们的人生真的
我们的人生这一个高速飞行的列车到底去向什么样的地方。我想真的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过得很快，就算主没有回来，我们的人生好像也都是一转眼就那样过去了。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个好像很特别的时代，让我们好像没有任何的机会我们可以停留下来。我想你知道我在这里讲什么。我想我们对于每一个现在智能手机，一方面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方便，刚才姐妹在这里讲弟兄姐妹对于现在不需要再拿圣经就带到教会来了我们随时打开我们的手机，我们就可以读各种各样版本的圣经，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资讯。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个危机，就是让我们没有任何的时间我们可以停留下来。我想你们会不会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也会像我一样有那一个冲动，看一看手机到底有没有什么信息，在超市里面排队的时候好像也很自然的就是把手机拿出来。我们整个人我们好像都在这里不断的在这里时时刻刻的被着这个世界所充满，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里充满，就算我们不是在这里滑手机，我们各方面的事情也在那里催促着我们，我们孩子的事情，我们家庭的事情，我们工作的事情，我们教会服事的事情。但是我想早晨的时候我们稍稍的来看一点点，到底神在你在我身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托付和使命，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但是我觉得我很多年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对于大使命，我对于这一个的认识，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在那里问比我先信主的基督徒，我问我们教会的传道人长老，我说信主以后要干什么。他信主以后就是传福音，主耶稣讲到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我说我传完福音我告诉他干什么，他说接着传福音。哦，你们在那里笑吗？是不是？我当时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对劲儿的问题，因为在我的里面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人生里面的责任只是传福音，只是好像让人脱离永远的审判的话，我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创造你，为什么要创造我？如果你我根本就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神也不需要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本来也不存在。但是我不太清楚到底答案是什么。而当我信主以后，当我在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这里说有两类的教会，有一类的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有一类的教会是生命造就的教会，我们要追求生命。但是在我的里面，我常常觉得难道教会应该分成这两面的事情吗？但是当我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这一个大使命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或者是神的话实在是奇妙，这本来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一个要传福音的教会绝对是一个生命不断改变跟随主的教会，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在这里把另外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同样的，一个追求生命成长的教会，若是里面失去了对福音的爱火，失去了对失丧灵魂的爱的话，请原谅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成长，可能不知不觉中，我们仍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光景，我们自私到一个地步，甚至觉得神都应该为我来效力。一个真正传福音的教会绝对是一个生命不断成长的教会，一个生命不断成长的教会一定是对福音有热火有爱火的教会。这是今天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需要提醒我们的。那我们第一件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来看， 大使命，我的神在你我身上的托付，源自于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智慧。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跳到了在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但是马太他没有开始在这个地方，他开始在这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这是耶稣在复活在受难以前和复活之后，他都告诉门徒们，他说我要在你们之先往加利利去。他告诉门徒，他特别提醒彼得，他们都要去在那个地方和他一起相见。当他们按着耶稣所约定的这一件的事情进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耶稣他们就见到了耶稣。第一件的事情，当神说有的时候，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我们的主他是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天地都要废去，主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他若是说那一天他要在加利利等候这十一个的门徒，当这十一个的门徒顺服他的命令去的时候，他们会在那里见到耶稣。同样的，今天所有来自于主的话语，所有的一切都是信实的，所有我们今天讲到的大使命建立在神对我们信实的应许上，建立在神的信实上，这是神所发起的一件的事情。但是紧接着下来，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当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当他们在那里拜他的时候，然而还有人疑惑，然而还有人疑惑。很多年我不明白，为什么马太要在这个地方记载下来，还有人疑惑是为什么？马太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谁疑惑，是他疑惑，还是彼得疑惑，还是约翰疑惑，还是托马斯疑惑？然而马太清楚地告诉我们，然而还有人疑惑。我会在那里想，你确定吗？复活的耶稣显在你们的面前，按着所约定的已经显现出来了，你们还在疑惑。直到随着时间的过来，直到随着时间的过来，我越来越多的发现，许多的时候，当我在敬拜的时候，当我在赞美的时候，当我在跟随主的时候，我自己的里面仍然充满了许多的软弱，仍然充满了许多的疑惑。我才发现，马太希望提醒我们一件的事情，马太希望提醒我们一件的事情，这一个的大使命，他不是交给了我们所认为的那一些的圣徒，好像高不可及的那一群人，他是交给了那一群平凡如你如我，一边敬拜一边却在里面有软弱的一群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若是不看到神乃是把这一个的大使命交托给了软弱的你我，我们永远看不到神的慈爱，我们觉得又要去为主做工。没有，神不需要任何一个人为他来做工，工作是为儿子在这里预备的。这是来回答我前面所讲的，什么叫做传福音的教会，什么叫做生命成长的教会。神把他的工作托付给了你我软弱的人，但是就是在我们顺随主的命令而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的生命被神所得着。很多年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脱离不了我从小我就带有的一个世界观。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湖北的一个农村的里面，那个时候常常有一些各个生产队，他们会放电影啊，放电影是会在哪里啊？你们都不知道， 啊，道场上面，对，道场上面，那然后我们啊需要天黑以后才有，很多的时候片子一个片子好像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放，有的时候放一半了需要在那里等片子，因为要从另外一个地方送过来。我就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时候我跟着我的哥哥姐姐，我们带着小板凳去看电影啊。小的时候的电影，其实那时候的电影都拍得非常非常的简陋啊，但是那时候的电影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一看到那个人就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每出现一个新鲜的人物的时候，我就跟我哥说，这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呢？在我们的脑海的里面，我们好像就把人看成了两类，这里有好人，这里有坏人。当我打开这一本的圣经的时候，当我读到亚伯拉罕，当我读到以撒，当我读到雅各，当我读到大卫，当我读到这十一个的门徒，我里面在这里说，这是一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本圣经里面若是能教导我们一件的事情，它就是让我们看到，除了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好人，都是平凡如你我一样。但是神却乐意把他的工作托付给你，托付给我。神不仅仅愿意在这里拯救罪人，神更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他是收纳你，收纳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三二一神爱的团契的里面。我常常在跟弟兄姊妹在那里提，我忘掉了在你们中间我有没有跟你们讲到什么叫做救恩。救恩不是指我们在这里脱离神永远的审判，救恩乃是这一位三而一爱的神，他永远活在爱的交通的里面，圣父与圣子永远活在圣灵爱的交通的里面。然而这一位三而一爱的神，他张开他温暖的怀抱，呼召你，呼召我，呼召我们每一个亏缺了神荣耀的人，进入到这一个爱的交通的里面。不是因为我们好，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得以被神接纳，成为他的儿女。然而我们被神接纳，成为神儿女，最重要的一件的荣耀，还不仅仅只是在这里享受与他爱的交通，更是他把他的工作交付给你，交付给我。这是一个更大的，我相信我想我主教会里面同工的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做事情，如果有一个新的同工来，新的弟兄姊妹加入这一个服事团队，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至少我里面很多的时候觉得我替他做算了，好像很麻烦，是不是？工作我们自己做就可以了。我2017年的时候，我回到墨尔本来，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他很爱我们，家里面预备的东西差不多一个月也吃不完。我开玩笑说，我说我一个月住在这里也没有关系，我说但是我知道，我说这位弟兄有一件的事情是不会给我的，外面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会给我的，但是有一件的事情他不会给我的，他的工作，他的职业，他要给他的孩子。为什么？儿子是承受产业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你我今天被神来呼召，接下来所承受的这一个的大使命，这是儿子的特权，这是儿子所应该有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大使命源自于神的信实，当他说有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一定会成立，也源自于他的慈爱。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他愿意使用软弱如你如我的人在这里来宣扬他荣耀的福音，这也是他的智慧。就在我们学习与他一起同工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真知道神是活神，他在今天仍然行走在这个世代上。第一件的事情，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十一个门徒来到耶稣所约定的山，他们见了耶稣，他们就拜他，然而他们还疑惑， 求弟请请啊，对不起，请弟兄，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看到这是整个大使命的源头。但是第二件的事情，大使命的源头不仅仅是来自于神的慈爱、信实和智慧，大使命它的根基是这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为教会赢得了所有的权柄。当他们来到这里，当他们在那里向耶稣敬拜的时候，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些的话我们都太熟悉，我想请大家稍微的暂停一点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权柄不在他的手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里讲到说，他是神荣耀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中相，他本来就是神，他用他全能的命，他不仅仅是在那里创造了万有，他更是用那全能的命令托起万有的那一位，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万有也是为他而造的，今天是他在那里托住了万有，也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从来没有一刻不在他的手中之过。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这一位永远的神子，当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来到地上，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以后，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乃是站在一个复活人子的地位上，为教会、为你、为我赢得的权柄。他本来就有这一个的权柄，但是他如今他乃是为你、为我赢得了这样的一个权柄。因为耶稣接下来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去，我本来就有这样的权柄，但是如今我是为着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救赎了你，救赎了我，让你我可以去。大使命的根基来自于复活的耶稣为教会赢得了所有的权柄，这是一件大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这样的事情不算得什么，但是你如果注目看这个世界的潮流，所有有权柄的人，所有赢得了一些权利的人，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为自己在这里来赚取最大的利益，他们要来高抬自己，这是这个世界的潮流，这是鬼魔的道理。但是这一位复活升天的人子，当他为我们赢得了所有的权柄的时候，他仍然甘心乐意的把这一个的权柄赐给你、赐给我，让我们这一些的软弱的人可以奉着他的名出去经历他自己的能力。我以前曾经在科学院工作过，那我所在的研究组感谢主的恩典，他们曾经做出来一个算是世界级的一个发明他们其中的发明人几位的发明人也都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奖。然而这一个的发明，它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所发现出来的，就像许多伟大的发明一样，都不是我们所想到的，而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所发明出来的。那偶然的机会发明出来了，就存在一个问题，谁享有第一排名权？你说这有什么可在乎的？有一天当我们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诱惑。我无意在这里讲到这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以前所在的科研领域里面，大家在乎谁是第一作者，谁是真正的想到这一件的事情。当我们环顾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的也是一件的事情，人在乎什么是我的权利。但是这一位荣耀的主，他 复活升天以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但是他却甘心乐意的把这一些的权柄赐给你，赐给我。这是神的爱。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位奴仆君王，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位爱的神。在这一个的地方，我曾经在你们的中间分享过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一节，在那里讲到说，他本有神的荣耀，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你讲到说，这一位永远的神子，他乃是与父，他一直都是与父同等的，但是他没有把这一个特权作为抓住不放的一件的事情，同等为强夺的，这一个强夺就是抓住不放。你有没有见过什么东西叫做抓住不放？我们所认为重要的事情我们抓住不放。哦，我就想到了在《指环王》里面，你们有没有想到啊？我一举你们就在那里想到了，是不是？那一个咕噜，他本来是一个好好的孩子，但是当这一个的指环落到他的手中以后，他整个人被这个抓住。而每一次如果你注意去读看《指环王》里面的，他拿到那一个指环的时候，他都说 This is my precious， 这是我所宝贵的，甚至宝贵到一个地步，当他抓住那一个坠入到油黄火湖里面去的时候，他仍然要抓住那一件的事情。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乃是一位奴仆君王，他自始至终与神与父同等，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一件的事情抓住不放，也没有让这一件的事情为自己来赚取最大的荣耀，他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自己降卑，降到至卑，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你我所需要感恩的一件的事情。但是你我的感恩没不要停在那个地方，这是在十架之前的耶稣的降卑。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当他再一次被高升的时候，他仍然谦卑，他仍然谦卑，他仍然谦卑，他仍然在那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但是你们要去，我乐意把这样所有的权柄来奉献出来，来给，来给。神是一个给的神。若是有机会，我可以在这里继续讲，当那一天耶稣基督荣耀回来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在那里讲到说，若是看见有仆人在那里警醒的，这一个的主人他要束上带，他要让这一些的仆人坐在席上，他要亲自来服侍我们。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当耶稣基督荣耀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那一位服侍我们的主。是的，他是那一位荣耀的君王，但是他永远是那一位服侍我们的。我们的一生所需要仰望的，所需要依靠的，永远是他的恩典，永远是他的怜悯。这是你我所逃不掉的一件的事情，这是你我所逃不掉的一件的事情。我们的一生在这里所需要学习的只有一件的事情，我们就是知道他是那一位好父亲。这一位慈爱的天父是一位好父亲，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我们的一生学习的就是怎样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的一生因着爱他的缘故，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到永世的里面，我们所仰望所倚靠的仍然是神的恩典，仍然是神的怜悯，仍然是神的恩典和怜悯。这是我刚才我也许我没有讲到马丁路德他讲到因信称义的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教会若是持守这样的真理，教会就可以站立得稳。什么时候教会失去了这样的真理，什么时候教会就会失败。当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时候，我会觉得马丁路德，你因为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所以你觉得这么重要。但是当我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神的恩典和爱的时候，我越来越多的觉得这一句的话是圣灵感动他所说出来的。你我的一生，你我的一生只有一件的事情，就是来经历他的爱，享受他的爱，在他的爱中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献给他。他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要求，因为恩典就是白白的，没有任何的条件。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看见的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一些的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他，在爱中我们成为他爱的奴仆。所以大使命不仅仅是源自于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智慧，大使命整个的根基是这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为教会赢得了所有的权柄。那大使命的内容是什么？是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门徒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好像脱离永火审判的人。我发现我在教会里面，我最多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姊妹常常会说，我信主以后到底哪一些的事情可以做，哪一些的事情不可以做。我后来实在被问的太多了，我就只好说，我说也许我可以稍稍的揣测我们背后问这个问题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问题的事情就是说，我到底可以软弱到哪一个地步，又可以仍然得救，但是呢又不需要在今生付代价啊。你们也在这里笑哈，但是神不是这样。我们中间一定有许许多多都是为人父母的，你养一个孩子，你从来没有觉得我只是养这一个的孩子，让他仅仅能够活下去就好了。我们最近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刚刚生了一个孩子，孩子稍微吃少了50毫升的奶，急得不得了。他说他不吃奶了，厌奶。我说怎么不吃奶？他说平时吃150毫升，现在只吃了100毫升。我一看孩子长得很好啊，是不是？是不是？但是我们来到这一位伟大的天父面前，我们常常觉得是，我到底可以偏离你的道，到底到哪个地方又不会滑跌到永远的沉沦里面去，但是我又保持跟你足够的距离。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希望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门徒是一个跟从者，门徒是一个效法耶稣的人。门徒是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凡他所教训我们的，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自己讲到，所有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是什么？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你我成为门徒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来爱神爱人。这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讲到的，我们不要把教会分成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和生命成长的教会。因为一个生命成长的教会一定会显出对神的爱，对人的爱。若是我们对周围的人的爱，我们怎么可能不传福音？我们怎么可能对外面没有一个爱火在这一个的地方？但是耶稣也在这里讲到，不仅仅是让我们让人做门徒，更是让万民，让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华人走到任何地方都觉得别人是老外。我们不知不觉中 我们觉得好像福音，我们就想到说咱们中国有那么多人没有得救呢，先向华人传福音就很好了。但是我觉得求神赐给我们一个爱人灵魂的心，让我们真实的可以为着万国万民万邦在这里来祷告，感谢主。当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为着整个国家，为着整个执政掌权的在这里来祷告，这是神在你我身上的心意。我们的祷告显明了我们的里面到底我们只是在乎我们自己，还是真的在乎这个世代万国万民。每一次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的经历。在纽约有一个教会叫 Brooklyn Tabernacle， 布鲁克林会幕教会，他的牧师叫 Jim Cimbala， 啊，他们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疾风烈火》，如果你愿意去读的话，他有翻译成中文的。我如果去往纽约有机会的话，如果我周二周日在纽约的话，我一定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周二是他们的祷告会。那我第一次2009年的时候去往他们的祷告会的时候，他们整个是在布鲁克林区。如果你稍稍了解纽约的地形的话，布鲁克林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富裕的地方，非常脏乱，当你坐车过去你就可以知道。那我自己去的时候，我从火车站里面出来，走到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的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我就在那里东张西望的，我就在那里看到底他们的教会在哪里，因为他们说他们的场地是他们买下来的一个大剧院。那我正在那里东张西望的时候，突然有一群黑人过来了，他们推着小推车，里面还有小 baby。 老远那一个黑人就说 Hey brother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啊，他就说 Hey 弟兄你在看什么。我说 I'm looking for the church。他说 follow me， 他把那一个门就在旁边那一个门打开，别有洞天，外面好像都是熙熙攘攘，让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在里面已经坐了不少的人。7点钟开始的聚会，但是我那个时候到的时候差不多6点，里面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我就不讲他们祷告会之前他们是怎样一步一步的，但是那一天的晚上，当正式的祷告会开始了以后，那天晚上是 Jim Cimbala， 他正好那天晚上在，他上来以后，他有一个简短的分享完了以后，他说我们今天我们特别为中国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那一天是主圣灵特别带领我去的。他说可不可以请在座的所有的 Chinese， 所有的华人，你不管你会不会讲华人或中文，你都上到台上来，我们要一起为你来祝福，为你来祷告。我上到台上去，总共当天晚上只有7个华人，我是唯一一个会讲中文的。我们整个人，我们8个人加上 Jim Cimbala， 我们在那里把手拉着手站在台上，差不多有2000多人，他们为着中国大陆在那里祷告，为着所有普天下的华人在这里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进到勇士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你我能够在主的面前站立得稳，你我能够回到父的家中，原来是在我们所不认识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的弟兄，一些的姐妹，他们顺服圣灵的感动，为着你我的祷告在这里所成就的事情。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大使命的内容绝对不只是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脱离永火审判的人，而是他成为一个效法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他其中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又要爱人如己。他的表现就是爱，他的表现就是爱。 我想我没有办法一步一步的往下面讲，接下来大使命的动力来自于神亲自的同在。那耶稣接下来他在那里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懂希腊文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这一个句子里面，他特别的强调我与你们同在。希腊文里面不需要把这一个我特别提出来的，但是他特别的提出来，而且放在整个句子的前面，表示说强调这一位天上地下已经得着所有权柄的复活的耶稣，他与你我同在。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出去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主的同在，我们经历到主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好像过得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是否在这个世代中还仍然有他自己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少，我们带着一颗要造就门徒的心进到人群中去，进到有需要的人中间去。我向你保证一件的事情，当我们带着一个帮助人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心态，走向我们的家庭，走向我们的工作场所，走向我们远方，走向我们的社区的时候，你能够常常经历到主自己的同在。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一次去发福音单张的时候，我们当时我们英文组的牧者他们也在那里带着一群的年轻人在那里发福音的单张，他就在那里发的时候，他跟这些年轻人说，我们11:11回到这个地方来。他写了一个大大的11:11，四个一写在这一张的纸上面。然后接下来他们向第一个发福音单张的人，那一个人看到说，你为什么写这四个字在这上面，四个一？他说，我昨天晚上整个做梦我就梦见了四个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是巧合，你可以，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我可以持续不断地在这里讲许许多多的见证，但是我更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当你真实地走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他是到远方才有的经历，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他是那一些近前的人才做的事情。当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谦卑地仰望神的恩典，我们带着一个爱人灵魂的心而去到社区中去的时候，神要与我们同在。我每一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中间的一位老妈妈，我在美国教会的一位老妈妈。有一次我们传福音聚会，她拿到福音单张以后，她已经80多岁，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但是她就是谦卑仰望神的恩典。她拿到福音单张以后，她在那儿想，她说，我应该去哪儿发福音单张。她祷告了以后，她就去往他们家旁边的一个公园，正好对面看对一对老夫妇过来。那一对的老夫妇来自于江西，张叔叔吴阿姨，他们那一天看到他的时候非常高兴，他带着他正好去到教会。那一天我正好在教会的办公室里面，正好也认识了张叔叔和吴阿姨，但是他那一天星期天的福音聚会他们不能够来参加。来过了好长时间，他们说过要来，但是就一直没有来。所以过了一段的时间以后，这一位的老妈妈又想到了他们，说好久没有看到他们，上次也没有问他们的联系方式，你第一次见面你不好意思好像查户口一样把他什么事情都问嘛。他说，我怎么可以去找到他呢？他想了想，他就又去到那一个的公园。他刚刚停好车进到那一个的公园，远远的就看见吴阿姨走过来一个人。他见面他就问吴阿姨，他说，你们最近好不好？吴阿姨马上就哭起来了。她说，我们家出了大事了。她说，上一次见到你以后，我们家的那个老爷子就查出来是整个肺癌的第4期。他们是第一次去往海外去看望他的女儿，却在海外的时候遇见了这样的事情。她说，我们过去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每一天差不多都在进出医院，我好久都没有来过公园了。今天张叔叔跟我说，你休息休息，你去公园里面走一走，散散心吧。这是我这几个月第一次回到这一个公园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天晚上他们两人 决志信主。当天晚上他们两人决志信主。是的，最后主还是让张叔叔被带走了。是的，最后 好像我们在安息聚会的里面，我自己在那里主持的，我阿姨看着张叔叔的遗体，他在那里说，我们两个人一起来，你把我一个人丢下，我怎么能够回去啊？我们的里面好像有许许多多的不舍，但是我知道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但是就是在弟兄姊妹的关爱，就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张阿姨一步，吴阿姨一步一步的，她经过了这一些的事情。我想大家分享的一件的事情，有一次再一次的福音聚会的时候，他们两个，那一个我说的老妈妈带上了吴阿姨，然后带着另外的一个阿姨一起进来了。那张阿姨就对我说，吴阿姨就对我说，她说你要向她来传福音，她也遭遇到难处了。她说我们已经跟她分享福音了。我觉得真的是奇妙，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神今天仍然在这个时代中做奇妙的事情，因为他应许我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整个传福音的动力来自于你我看见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我可以讲到许许多多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得胜的经历，但是我也可以向你来分享许许多多的时候，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人骂我们，人诋毁我们，人受到福音担当以后当着我们的面扔在地上，但是我们知道 That's OK， 这个不是最后的结束，我们仍然向神来求祝福，求神来开他的眼睛，让他有机会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你我怎样面对这一位复活升天，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的主，他也是那一位要回来的荣耀的君王。这是你我传福音的动力。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大使命的源头源自于神的信实、慈爱和智慧，大使命的根基在于这一位复活的耶稣为你为我赢得了所有的权柄，而大使命的内容是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而大使命的能力来自于这一位复活的主，他亲自与我们同在。而大使命的动力在于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走到一个尽头，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他有一天要荣耀的回来。他应许我们说，我们若是警醒的人，他要触上带子，他要来服侍我们，这是何等的荣耀。当我在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前两天读到金卡特的一件的事情，卡特总统，这是在80年代美国的一位总统，我无意来评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总统，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最近因着他癌症的缘故已经在最后的临终关怀的里面。而他不做总统以后，他自己有一项的事工，他做的就是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为他们来盖房子。他和他的妻子 Rosalyn 两个人去盖房子。有一次有一个电视台在那里来采访他，采访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在那里问 Jim， 他说，卡特先生，你有没有任何最后的话希望向电视前的观众们所说的？ Jim 就说了，我和我的妻子 Rosalyn， 我们会去为一些有需要的人盖一些的房子，若是愿意加入这一个的行列，Come with me。 而这一位荣耀的耶稣，他说他要在这里做奇妙的事情，他呼召你，呼召我，也差遣你，差遣我，一起去。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我们为着 Springwell 宣道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在他们的中间，你为他们所预备的 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为着陆牧师、陆师母，为着英文组的牧师、师母，为着所有在这里劬劳服侍的每一个同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更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 Springwell 这一个的地方，在 Frankston 那里的一块地方，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自己的无有，但是却越来越多的经历到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伟大、你的智慧、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因此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